真名有物有则，林之炳一号是一德。这首诗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天生的这些人民，他们有某一种的名物，就会有某一种的法则。好像人有耳目，那就有聪明之德了，耳聪目明了；有父子，那就有慈孝之心了。这个就所谓有物有则。天生下这么多的人民，那么每一个人他禀赋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德性，那就象征着这个天有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的五象。那么人他有好恶喜怒哀乐所谓六情，也就象征着天有阴阳风雨晦明的六气这个法则。那么天有春夏秋冬，人有生老病死，这也是一种有物有则。所以人他禀受着这种天的灵气而生，那就秉持着这一定不移的道理，这个常道。那这个就所谓民之本秉仪，秉持的这种不移的常道，这个常道就是所谓有物有则，某一种的名物就有某一种的法则。人民所秉持的这个常性，这个秉持就是当秉持的意思。那这个仪字就是常，当常字讲。人民所秉持的这个常道，好事易德，在人情上来说都是爱好美好的德性，这个意志就是美，美德。所以孔子他读的这首诗他就很赞美了，他说做这首诗的人他就很懂得人性的道理，其之道乎，懂得天人之性的常道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啊，人性既然能够秉有天的物象在里面，人与天，人道与天道都可以合而为一，所以人的这个本性就具备着有天的法则在里头。那人如果秉持到这种常道，所以爱好这些美好的德性了，民之秉仪也，故好事以德。这章就是孟子他主张性善之说，性善就是仁义的根据，因为人性本善，所以才会具备的有仁义的天性。孟子曰，父虽子弟多难，兄虽子弟多暴，虽天之降才而熟也，其所以献力其心者然也。孟子说，在这个中年的时候，所谓父岁的就是年成好的时候，年成好的时候，这些年轻的子弟们因为丰衣足食，那他们的就养成了一种依赖的懒惰的这种习惯。那么大多数的青年子弟啊又变得很懒惰了，都有依赖性了。这个赖子就是依赖啊懒惰，因为他不需要劳动就有很好的享受。兄岁子弟多暴，在这个年成不好的时候，荒年的时候，那这些年轻的子弟由于饥寒交迫呢，或者是生活困难呢，那么大多啊就变得很残暴了，因为他们要谋生，他们要想生活得好，往往就要用暴力，用非法的手段。那么这种多难也好，多暴也好，非天之降才而熟也，并不是天生的，人的本性就是如此。其所以献力其心者然者，
是因为环境造成的，由于这个环境呢把他们的本性呢迷失了，陷溺的，好像掉到水里面去啊，把它沉在里面的淹到了，才会这样。金府谋脉播种而忧之，其地同树之时又同，勃然而生，至于日治之时皆熟矣。那孟子就打一个比喻，好像他拿这个种麦子来做比方，这个谋麦就是那个北方啊种的那个大麦，你种这个大麦把那个种子撒下了之后，那么再用这个土把它盖起来，播种而忧之，这个忧就是用土把它盖起来，把那个大麦的种子盖起来。那么要是他所种的这个土地相同啊，或者是种的时间相同，种之时又同，那么于是呢，那这个麦子啊就会很快的发芽了，很快的就会长出叶子来了，很快的就会到了收成的时候了啊。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所种出来的麦子啊，等到日治之时，所谓日治的就是夏至，我们这个农历的一个节气叫做夏至，也就是在这个六七月那个时候，在六七月那个时候啊，这个麦子成熟了，可是这个大麦的本性是相同的了，那么收成又不一样，那有的地方收得多，有的地方收得少，甚至于有的地方没有收成。勃然而生，至于日之之时皆熟矣。那么虽有不同，这个不同的就是收获量不同，有的地方收得多，有的地方收得少，虽然在同一个县城里头或者同一个时间之中，各地方的收成还是不一样，每一个麦田里的收获量都不同。那这个不同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则地有肥锹，雨露之呀，人事之不齐也。这个不同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些土地比较肥，那个肥沃的土地，这个麦子的产量就多了。那么某一块的土地比较瘦，营养不够，那个麦子的收成就少了。那这个就是说土地的关系，肥沃或者是瘦的不同。这个挑子就是那个土地啊，很瘦，不够营养，养分不够就叫做挑。雨露的滋润也有厚薄。有些地方雨水下得多，有些地方雨水下得少，那么这个农作物就会受影响了。那么还有人力的关系，有些人他耕种很勤劳，但是有的人他就很懒惰，人力的不齐也是一个原因。那么这个地有肥锹，雨露之下，人事之不齐，这是后天的。其实呢，这个麦的种子是一样的，种的时间是一样的，为什么结果都不一样呢？原因就在此。所以人也是一样，人生下来他的本性是相同的，可是由于后天的教育程度，由于后天的生活环境，由于个人的家庭的这个人的关系，亲属的关系，习惯的关系，那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典型了，有各种不同的类别了，就等于种麦子一样的道理。故凡同类者，举相似也。因此，凡是同类的东西，它的本性都是相似的。人相同，其他的兽类也相同。其他的植物、树木、花草，同类的都一样。那么同类的东西，它的本性都相似。为什么只有讲到人，却是要怀疑这个本性不同呢？何独 至于人而疑之，为什么单单对于人说是他的本性相同而引起大家的怀疑呢？为什么有人说人性善人性不善，有的说有性善有性不善，有的说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，为什么把人的本性有这种不同的说法呢？圣人与我同类者，即使是圣人也跟我是同类，也同样的是人，我们不能够把圣人看作是至高无上，他也是跟我们一样。故农子曰，农子是古代的一个贤人，他说，不知足而为具，我知其不为愧也。好像做那个鞋子的人，这个具啊就是那个草鞋或者是那个麻鞋，做那个鞋子的人呢，他并不知道每一个人他的脚的大小他的尺寸，但是他就做成了各式各样的鞋子。那么虽然这个大小不一定很合适啊，但是我会知道他一定会做成一个脚的形状，而不至于做成像一个本鸡的形状，我知其不为愧也，这个愧就是本鸡。做鞋子的人他都会知道这个脚的形状是怎样，而不会做成一个本鸡。为什么呢？既知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因为这个鞋子的形状相似，虽然有大的小的不同，但是形状是一样的，都是像这个人的脚的形状，就由于天下人的脚都是相同的。我们做衣服也是如此，总不会做成了跟人的身体不像的衣服来吧，总不会做出一个怪形怪状的衣服，穿不上去的衣服来吧，因为人的身体手脚都是一样的，你就是没有看到那个人，你也会做出一个人的形状的衣服出来。所以具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，因为天下人的脚都是一个形状，只有长短大小的分别而已。口之余味有同是也，好像我们吃的东西都有同一样的味觉，所谓有同是也，同一样的味觉，酸的甜的苦的辣的，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一样，这个就所谓同是，这个是字就跟嗜好的是字相同。异牙先得我口之所是者也，这个异牙是古代一个最会烹调的一个厨师，他所做出来的菜非常好吃，因为这个口他对于滋味的感受都有相同的嗜好，那么最会调味的这个异牙，他就能够先得到我们口中所喜欢吃的滋味，那么他知道某些人的口味，知道我们喜欢吃什么，所以他就会做出很可口的菜出来给大家吃，这就是由于口之余味啊是相通的。异牙只不过是先得我口之所是者也，他能够先了解我们的口味，所以他做出来的菜特别好吃。如此口之余味也，其性与人熟。那么假如说人的对于滋味的品尝，其性与人熟，跟别人不一样，那么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，好像那个狗跟马他们的口味跟我们人不同的，那个狗吃的东西马吃的东西难道合于我们的口味吗？正是因为不同类了，不同类，所以我们对于味觉就不相同。假如口之余味其性与人熟，同别人不同的话，则天下何事皆从异牙之余味也？那为什么天下的人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异牙所做的东西呢？ 为什么都认为他所做的菜很好吃呢？那这就证明大家的味觉是相通的。至于为天下其余异样，那么讲到口味方面，每个人都希望吃到异样的东西，这个奇字就是期望，每个人都想异样做的菜，那就表示天下之口相似也，天下人的口味都相同的。为耳亦然，耳朵也是一样，那我们人的耳朵听觉是相同的。至于声，那么至于我们听的各种声音各种音乐，天下其余诗况，这个诗况是春秋时候的一个乐师，晋国的乐师，那么他所奏的乐曲非常好听，他是一个音乐家，那大家听起来都觉得他的音乐好听。那么如果要讲到声音讲到音乐方面，天下的人都很期望听到诗唱的音乐，那就表示天下之耳相似也，每个人的耳朵他们听的声音都相同。那我们听到某一种音乐好听，某一种音乐不好听，大致都是相同的，只不过是个人的爱好不同，但是听起来的音调都是一样的，乐章都是一样，只不过是个人的喜好不同罢了。唯物亦然，眼睛也是一样，我们眼睛所看待的东西都是相同的，大家都喜欢看好看的颜色。那么古代有一个美男子叫做子都，这个子都啊，他是郑国的大夫，他长得很帅气，长得很英俊。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娇也，这个娇字就是好看漂亮，像子都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哪一个不知道他是一个美男子，没有哪一个人不称赞他长得漂亮。不知子都之交者无不得也，假如不知道子都是一个美男子的人，那就等于他是没有眼睛，他是瞎子，除非他是瞎子他看不到，只要看得到的人大家都认为子都是一个美男子的，他很漂亮，那就表示天下子人的眼睛都是一样，都有相同的感受。故曰，口之于味也有同是焉。所以说啊，口对于各种的滋味，那么都有一种相同的爱好，有同是焉，有相同的爱好。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，耳朵对于声音也有相同的爱好。大家都喜欢听某一种的乐曲，听某一种的音乐，大致都相同的。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，眼睛对于各种颜色也有共同的爱好，都喜欢看那种鲜艳的色彩，好看的色彩，漂亮的色彩，这个是有同美焉。那么既然是口耳眼都有相同的地方，至于性独与独无所同然乎？那么至于说人的心难道就没有相同的吗？没有以一个人的心来同其他的人的心相同的地方难道没有吗？其实也是有的，所谓人同此心，应该每个人的心都是相同的，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相同的心是什么呢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人心有哪些地方相同呢？那就是味理也义也，这个相同的就是说那些喝鱼偏理的 合于人情的，合于道义的，这个是相同，合情合理的，这个是人心相同的。所以心同此理，人同此心，圣人现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那么圣人他就是能够合于天道，能够合于天理，那么圣人的心他是道义所在。那我们的心如果也是讲道义的话，那我们也就跟圣人一样。那么不过呢，圣人他是先知先觉，他能够先得到我们心里头同以为然的义理，他先得到，我们是后知后觉，我们是到以后才得到。那圣人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在先，一个在后，他能够先得我心之所相同的地方，那就是他们先懂得义理所在。而我们普通的人必须要经过一番的学习，经过一番的经验，或者经过一番的挫折，然后才了解到义理所在。那我们所了解的时间要比圣人晚了一步，迟了一步。故礼义之悦我心，由除患之悦我口。所以我们的心里头都是喜欢礼义，喜欢天理，喜欢正义，这种是相同的，每个人的心应该都是一样。那就如同我们的嘴巴都喜欢吃牛肉、羊肉、猪肉一样，所谓除患，这个除是吃草的牛羊叫做除，这个患就是吃粮食的，好像狗啊、猪啊，这个叫做患。牛肉、羊肉、猪肉、狗肉，那么都是一般人喜欢吃的肉类。这个除患吃起来很好吃，大家都喜欢它，那就等于是礼义在我的心里头，大家都喜欢它一样。礼义之悦我心，由除患之悦我口。那么这一章就是孟子从这个人心的相同上面来证明人的性是善的。孟子曰：流山之木常美矣，以其交于大国也，抚精华之可以为美乎？这个流山就是在齐国的东南边，也在现在的山东省，在临淄县的南边有一座山叫做流山。孟子说这个齐国这个流山上的这个树木啊，常美矣，曾经是非常茂盛的，这个美字就是代表树木很茂盛了，很好看。以其交于大国也，这个以是因为这个流山是靠近齐国的首都，齐国的首都就是在临淄县，而流山就在临淄县的郊外，因为它靠近这个首都啊，这个大国者就是讲国都，国家的军师。那么这个首都之地当然就是人烟很稠密的地方了，很热闹的地方，那么也就常常有很多人到流山上去游玩，甚至于有很多的樵夫到那里面去砍柴，去砍伐这个树木。抚金华之可以为美乎？那么有许多人常常拿到斧头，拿到刀去砍这个树，把这个树砍下来当柴火烧，或者是做其他的东西。那么由于砍的人多了，那么这些树啊渐渐的都变成光秃秃的了， 那就不再像从前那样的茂盛了，那样的好看。所以辅经法师可以为美乎？还可以能够保持那种茂盛的树屋吗？是其日夜之所系，雨露之所润，虽无猛烈之神也。那么这些日日夜夜，在这个日夜的一段时间里面所生长出来的这些嫩的枝叶、嫩的树苗，这个日夜之所系，这个系者是休息啊。那些山上的树木啊，经过的白天晚上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，本来被砍伐的这些枝枝叶叶又长出一点来了，还有加上雨露之所润，那么雨水、露水所滋养的，因为这个树木啊就要靠雨露的滋养嘛，它才能够长得出来。虽无猛烈之声音，并不是说它没有新的枝叶长出来，并不是没有新的嫩芽发出来。所谓猛烈，就是那个长出来的新的枝叶或者是嫩苗叫做猛烈。被砍伐掉的这个树木，有时候经过的白天晚上一段时间的休养，经过了雨露的滋润，也会生出一点枝叶来，发出一点嫩芽来。但是刚刚发出来的时候呢，牛羊又从而牧之，又耕作啊，有些人在那里放牛放羊，结果把这个刚生出来的枝枝叶叶又吃掉了，那么这个树木就永远长不大了，永远长不出来这个叶子，发不出嫩芽了。是以若彼多作也。所以现在这个牛身上看起来就是光秃秃的一片，所谓灼灼就是光光的，好像一个人的头上没有头发的，光秃秃的。我们现在形容一个人不长头发叫做铜山灼灼，这个灼灼两个字就从这里来了。人见其灼灼也，那么一般人看到这个山上光秃秃的一片，以为未尝有柴烟，认为呀、啊，这个山上从来没有长过树木，从来就没有那个树啊长出来过。其实它是长出来了，而是被人家砍掉了，或是被牛羊吃掉了。此岂山之性也哉？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？这个山上难道真的是长不出树木来吗？不是，这是由于人为的关系，由于后天的关系。这个山的先天本来是有树木的，本来是很茂盛的。那他这个比喻是什么呢？比喻这个人，人的天性是善的，但是这个善心不能够保持，被很多的私欲把它蒙蔽了，就好像山上的树木被人家砍掉了。那么可能某一个时期，这个人的良心发现了，又想往好的方面走，等于那个树木啊又长出来一点嫩芽，可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，又被这些私欲占领了，把这些人天理又赶走了，好像那个嫩芽又被牛羊吃掉，结果这个人一错再错，一坏再坏，坏到不可收拾。那人家就认为这个人呢、啊、是个坏坯子啊，天生就是一个坏蛋呐、啊。难道说他是天生的吗？等于那个山上长不出树木来是天生的吗？所以孟子他拿这个比喻啊，又比喻得非常恰当。虽存乎仁者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证明，在人身上的本性难道没有仁义之心吗？每个人都有良知，这个良知就是本性。其所以放弃良心者，
人为什么会失去他的本心呢？所谓良心就是本心，这个良者是与生俱来的。人之所以会失掉他的本心呢，亦有斧斤之于木也，就好像用刀用斧头把这个树木砍掉一样，好像这个牛山上的树木一样，淡淡而伐之，淡淡是天天，你每天去砍伐它，可以为美乎？那么山上的树木能够长得茂盛吗？人他有良知，但是这种良知经不起天天拿这个人欲去跟他来对抗，到最后人欲把天理赶走了，那我们还能够让他保有这种良知吗？不可能。其日月之所系平淡之气，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极稀。那么这个人他白天里晚上所生长出来一点点良知啊，刚刚有一点善心发出来了，一个做坏事的人呢、啊，往往在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他会想到自己的行为，想到哪一点做错了，有时候他的良心发现也会要想回头做好人，这个就所谓日月之所系。平淡之气在平民在天亮的时候，他还没有从这个外界接触的时候，那么他的良知有一点点萌芽了，有一点点发出来了。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极稀了，那么他的喜欢所好所恶的人的本性，那么跟别人所相近的地方已经是不远了，这个相近也者极稀，这个极稀是不远很少，已经跟人家很相近了。那么这个最大的坏人，他经过了午夜梦回思考了之后，还没有跟外界接触的时候，他的这点善心也会保持了一段时间，但是则其淡昼之所为，有故往之矣啊。可是到了天亮了，到了跟外界接触以后呢，他看到平常所喜欢的这个花花世界，这个真名真利的世界，回到现实里面来的时候，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又掉到这个圈子里面去了，又掉到这个离道里去，掉到这个染缸里去了，那么他还是依然做那些不仁不义的事情，就把头一天晚上刚刚生出来的一点良知，一点点嫩芽，马上又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好像那个山上的那个草木啊，被那个牛羊吃掉一样。所以，则其战士战斗之所为啊，有故亡之矣啊。这个故亡者就是消失掉了，又没有了。故之反复，这其业气不足以成。那么这样的翻来覆去，把这种良知通通把它搅乱了，失去了。那么仁义完全就被这个仁义啊，被这些邪念所代替。那么在他这个业里面所生长的这种清明之气，这一点点的良知，那就不能存在。那么既然在他的晚上所生长出来的那种良知不能够存在，那他就这个人就跟禽兽一样，就跟禽兽相同了。所以业气不足以成，所谓业气的就是在晚上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所激发的一点良知， 到了白天里的时候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所以很多犯案的人，做坏事的人，不见得他们都没有后悔的时候，反省的时候，只不过他的后悔他的反省只是一刹那，只是一眨眼，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再跟这个肮脏的社会一接触，他又掉到那个泥巴坑里面去了，他又不能够自拔了，就是这种情形。所以业气不足以成，这体为禽兽不远矣，那这个人跟禽兽一样。所以这些人他会一错再错，他会自迷不悟。人见其禽兽也，那么一般人只看到他是禽兽的行为，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，就以为他从来就没有过善良的本性。这个才字就是讲的善性，以为这个人天生的就是一个坏妻子。是其人之情也哉？难道这是人的本性吗？就等于那个牛山上的树木被砍光了，被牛羊吃光了，难道这是山的本性吗？长不出树木来。所以这两段拿前面的这个牛山来比喻人性，我们在互相对照的时候就会很了解的，很清楚的知道人为什么会有善恶不同的，它的道理在哪里。故苟得其养，无物不长；苟视其养，无物不香。所以能够得到了一个适当的保养，这个人性呢，能够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养的话呢，无物不长，就像那个鱼露啊在草木上啊滋润一样。那我们的人的教化能够施行仁义，那就是得到了一个适当的保养了，那么一切的事物都能够很顺利的成长，事情也做得很成功，都做得很顺利，因为他得到了一个适当的养护。如果狗视其养，没有得到适当的保护的话呢，那就好像是用刀用斧头，或者是用牛羊把这些草木摧残了。人的本性被这个私欲摧残了，无物不消，那么任何的事物都会消灭，样样东西都会消灭。孔子曰：操则成，舍则亡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相。这个相字读相，跟那个方向的相字相通。唯信之谓矣。所以孔子他曾经说过，操则成，这个操就是保持人的善心，人的本性，如果能够把它保持得很好，则成，那它就会存在，就会始终在我的心里存在。舍则亡，你把它舍弃了，那它就会消失了，这个王字就是失去了。那么这种的本性呢，这种良知啊，出入无时，进进出出啊没有一定的时间，就看你这个人能不能够保持它，或者是放弃它。它没有固定的时间到你的心中来，或者没有一定的时间离开你，就看你是保持它还是放弃它。出入无时，莫知其相，你也没有办法知道它一定的方向，它什么时候到你的心中来你不知道，什么时候离开了你也不知道，它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也不知道，
这个所谓莫知其性，其心之谓愚，这就是指我们人的心。人的心不能够失去了一个好的培育，人的本性不能够丧失了一个好的养护。用什么来养护它？就是用天理，用良知，天理来培育我们的良知，那我们永远的保有它，才不会做成大奸大恶，我们才会做到圣贤豪杰。所以这一章也就是孟子拿这个流山的树木来做比方，那么说明这个人的心性不能够失去，要经常的保养它才行。孟子曰：无惑乎王之不治也，虽有天下地生之物也，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。这个抱着毒曝，未有能生者也。无见亦寒矣，无退而寒之者至矣，吾如有蒙焉何哉。这个无惑乎，这个惑字跟那个疑惑的惑字相通。这个王是指的齐宣王。孟子他在齐国待了一段时间，可是齐宣王虽然很同意孟子的政见，也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，可是始终不能够兑现，始终不能够把孟子的主张加以实行，所以孟子非常的失望。所以他说：无惑乎啊，对于这个齐宣王他这样的没有智慧啊，不能够判断事情，不能够了解真理，他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不聪明呢？无惑乎，不要感觉到奇怪。这个惑字也是当奇怪的意思，怀疑的意思。齐宣王如此的不智，我们不需要怀疑，也不要感到奇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种不聪明，这种不能够判断事理，不是他天生的，不是他的本性是如此，而是受外在的影响。这个外在的影响是什么呢？他下面说：虽有天下一生之物也，好像有了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，这个一生之物就是最容易生长的植物。比如现在有一样植物很容易生长的，你不需要怎么样去管理它，它就会长得很好，就像那些野草一样，这个一生之物。但是这种一生之物啊，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啊。如果你只给它晒了一天的太阳，这个曝的就是晒太阳，这种植物虽然是很容易生长啊，如果你只给它晒一天的太阳，可是阴冷了它十天，受了十天的寒冷，好像你种一盆花一盆草，你把它放到外面晒了一天，可是又把它搬进来放到这个冰冷的地方放了十天，这个就叫做一曝十寒。现在一曝十寒的这个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，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。它受了一天的阳光，而阴冷了十天的寒气。像这种植物，未有能生者也，再容易生的都不能够生长了。因为植物的生长是要有充分的阳光，你晒一天的太阳还不够，可是你要把它寒冷了十天，那这种植物就长不大了，
甚至于会死掉。无见亦寒矣啊！孟子说：“我见到齐王的机会太少了，我去见到他的时间太短了。”无退而寒之者至矣。那么，孟子离开了齐宣王之后，那么那些小人、谄媚的小人都来迷惑齐王了，都来蒙蔽齐王，就等于那个植物啊，只晒了一天的太阳，而受到十天的寒气。这个寒之者是代表小人，孟子是代表阳光。他见到齐宣王那么短的时间，就像是太阳只晒了一天，而那些小人整个的包围他，天天的去迷惑他，就好像是那个寒气。那么像这种情形，吾如有蒙焉何哉？那我就是能够使他发出一点点嫩芽，一点点枝叶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一会儿就会被牛羊吃掉了，一会儿被人家砍掉了。这个蒙焉者就是发出来的嫩的那个芽，或者是苗，或者是枝叶。吾如有蒙焉何哉呀？那就是表示齐王虽然见到孟子的时候有了一点善心发出来，有了一点人的念头要想实行，但是孟子走了之后，其他的小人上来包围的时候，又把他这一点点善心、一点点人心蒙蔽了，把他消失了。那孟子又能够期待他何呢？所以他就感觉到